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三。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从十三节开始读，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在这个赞美敬拜你的日子，在这个感恩的日子，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着你丰盛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来赞美你敬拜你。主，我们就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也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用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让你的儿女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牧养，得到喂养。主，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特别的祈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接着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内容就是在十三章十四到二十三节，这里讲到大灾难的这个预言。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谨慎，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那用英文就是 Be on guard, be on guard, 啊，I have told you all things beforehand. 就是说我把所有预先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要谨慎。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之前在讲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当主耶稣的门徒询问耶稣有关这个末世啊，就是末世来临这个前兆有什么预兆前兆或 sign 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在橄榄山就为门徒们进行了详细的多方面的长篇的讲论和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主耶稣最长的一个 sermon 啊，一个讲道。那么主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末世来临的这个前兆，就是 sign。 这个 sign 是什么呢？就首先是敌基督， 假基督的出现，那么来迷惑众人，这是一个。其次，主耶稣也讲到有打仗的风声啊，讲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还有讲到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啊，而且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啊，只是一个刚刚的起头，就像妇人生产的那个阵痛，产前的阵痛。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个预兆，讲了那个起头，然后主耶稣讲了灾难来临的时候，那么主耶稣说门徒们要为着见证他的名，为着这个福音的广传，他们必定要经历患难和受到苦难或者受到逼迫。他就说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你们还会受到一个逼迫苦难 persecution， 是为着传扬主的福音，为着见证他的名。那么主耶稣教导了门徒，无论是讲到末世来临的这个前兆，还是灾难的起头，还是那个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主耶稣都给他们有一个详细的教导。那么主耶稣提到最多的就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而且主耶稣还应许说他要与他们同在，而且要鼓励门徒要很久的忍耐啊 persistent 这个 endurance， 然后呢给他们应许说你们就必然得救。那这是主耶稣之前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看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这个对门徒的教导，就是到了末世的末期，有关大灾难的预言，就是有关这个大灾难的这个预言。首先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有关预言这个末世的大灾难的这个真相和特征，就说这个大灾难带来了，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有时有些什么样的真相呢，或者说 sign 呢。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有了多方面的这个教导。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大灾难来临时候的这个真相，或者说这个信号 signal 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那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什么呢，就说大灾难来临的一个真相信号，就是你们看见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哪里呢，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什么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或者说站在不当站的那个地方呢？如果弟兄姊妹熟悉旧约啊 ，Old Testament Daniel 啊，但以理书，主耶稣在这里是引用了但以理先知的一个预言，是在这个但以理书九章的21节、27节，还有11章31节讲的内容。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就是但以理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先知啊，这个加百列给他的意象，就是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意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就是先知加百列啊，先知飞过来给他的启示。启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就是说以色列被掳以后70年回归的那个应验啊，那个预言。26节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啊，讲到要有一个王，啊，当然是指那个北方的王，要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荒凉啊！所谓荒凉，就是说这个城市原来这个耶路撒冷繁华的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荒场，荒凉啊，荒凉之地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有这个经验啊？然后在我们青海，你就会经常看到 到那个山上你就能看到什么叫荒凉之地啊，没有草，就是一些野的荆棘荒草，荒凉之地没有人居住。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行毁坏的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外邦军队、外邦人，对不对？然后十一节三十一节说，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长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这是这个先知，上帝借着先知啊，借着天使给这个但以理先知的这个预言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讲这个，但是我们告诉你说，这个预言是来自这里的。那我们来看，这里讲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是什么呢？就是外邦军队啊，外邦的王，他们来攻打毁灭耶路撒冷圣城啊，这是讲那个行毁坏者。那污秽圣殿圣所是指什么呢？就是但以理先知的预言。我们知道在主前的168年啊，就是 168 BC 啊 before Christ， 那么第一次被应验啊，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塞琉古帝国的王啊叫什么呢？叫安提阿古四世，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叫以皮法尼啊。他当时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要在耶路撒冷废除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和宗教，而且他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改成像希腊这个宇宙希腊的这个神宙斯啊，这个献祭的神庙。那个时候是这个属于希腊帝国，希腊这个文化统治，对不对？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改成敬拜他们宙斯的神庙，所以他就用这个做什么呢？他就用猪在圣殿献祭啊，用猪，所以就污秽了圣殿啊！这个简直是羞辱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羞辱，就是说攻陷了这个圣城，而且把圣殿用来改成献这个一帮神的这个神庙啊，用这个猪看为不洁净的，拿来献祭啊，这就是非常大的这个羞辱和污秽。所以但以理先知讲的是这个。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个时期是在什么时期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常讲的两约时期啊。那个时候发生了马加比战争，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犹太人起来反抗。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预言更大的应验是在哪里呢？就是主后70年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反复讲的，就是罗马将军提多攻陷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再次的应验啊。所以这个是又一次的被应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大灾难来临的这一个 sign， 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外邦的军队要攻打耶路撒冷圣城，使这个地方变为荒凉之地啊！而且这些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还会污秽这个圣殿，所以这是大灾难来临的那个真相。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讲，那主耶稣又讲了这个大灾难来临的这个特点。大灾难来临的特点是什么呢？主耶稣在15节到17节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啊， 也不要进去 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就说人们没有时间回家里去拿。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今天发生火灾了，你要逃命的话，你想最想拿上的是啥？一定是你家里最最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 possession 啊，贵重物品，对不对？你说，哎，这别的东西烧掉就烧掉，这贵重物品得拿走。这里告诉说拿那个的时间也没有啊。那么人们没有时间去，甚至没有时间拿那个必要的生活用品。所以什么叫生活用品？就你连穿的那个衣服，在田里那个干活穿的衣服都来不及拿。不仅不能拿，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甚至你连逃命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所以这个紧迫到一个程度，就是那些行动不便的孕妇，怀孕的她走得慢逃得慢，还有那些奶孩子的母亲，对不对？你不光你自己逃，你还有个孩子呢，还得带着孩子逃，对不对？因为你逃得慢，这里讲到说可能都没有机会了，有祸了，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可能带不走，就紧急到这个程度。而且讲到这个大灾难来临，不仅迅速，而且是凶猛啊！不仅迅速，而且凶猛，而且涉及的这个范围很广啊！它不光是这一个局部一个 local 的，它是很大一个范围的。无论是你在房子里的，还是在田里的，还是孕妇的，还是奶孩子的，哈，都很难逃脱灾难的危害。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讲的，你不要以为说是那个是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都亲身经历过的。2011年3月11号，在日本的这个仙台发生的这个大的地震和海啸啊 ，tsunami。那个弟兄姊妹可能都亲眼看了，那个当时覆盖面啊，基本在日本的东面的几个省啊，比如说仙台的这个宫城县，还有仙台在下边一点的福岛县，在仙台往上往北的这个岩手县啊，这三个县都受到了这个覆盖。当时的海啸达到那个高度多少呢？40多米啊，40多米，弟兄姊妹想想看，将近2万多人失去了生命，丧生啊。那个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消防队员啊，他去救人，因为日本人他是一个经常发生灾难的这个国家，所以他有这些预备，所以他们也会建一些很多设施在高的地方啊，或一些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把人运到这个高的地方，经过那个坡上的时候，有些人还在田里面干活啊，所以他当时就喊说赶快逃命逃命啊，不要待在这里。那些人哪听得进去呢？所以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那里一切都没有了。所以人们以为说啊，我这个地方很高，水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呢？对不对？还舍不得田里的那个田产，顷刻没了啊！很多弟兄姊妹啊，我都不在这里再讲了。就说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灾难来临时候的这个速度，还有迅猛啊，你来不及。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另外一点，大灾难来的时间不确定，他啥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啊！让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说， 灾难是必须有的，但是你要祈求不要让灾难在冬天临到。耶稣教导门徒在大灾难的时候要让我们祈求灾难不要在冬天的时期来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灾难什么时候来不确定，季节也不确定。耶稣说你要祈求不要让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和那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气候混在一起，那不就雪上加霜吗？啊，要非常寒冷的冬天，你说这逃到外面，这逃出去了可能也得被冻死啊。所以这个大灾难啊，这个就是指灾难的这个程度很严重，十分的严重啊，前所未有。所以大灾难，大灾难就是指这个灾难的这个严重程度啊，不仅是这个迅速迅猛，日期不定，而且还非常的严重。十九节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啊，最大的。我们刚才讲过，主耶稣对门徒讲论末后的灾难，主耶稣在这里可能指的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就是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啊，当时烧毁毁灭圣殿时啊，得到了应验，这是一部分。那么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我们知道犹太历史上有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啊，还有罗马的历史学家也是很著名的啊，这个塔西图的记载说，当时圣殿被毁，当时圣殿被毁的那个圣城圣殿被毁的那个情节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天军和天上那个大响声超自然的一种浩劫啊，就像那个天军和那个天上大的声音的那个一个浩劫，十分的害怕惧怕，就这么的啊。这个那么根据记载，当时在耶路撒冷和周围啊，有110万的犹太人被杀，110万的人被杀。所以这一次大灾难，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主后七十年这个灾难，并不是主耶稣所指的那个最后末日审判的那个灾难。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大审判前的那个灾难，但是耶路撒冷的审判，无疑是末日审判的一个小小的预言，啊，一个那个 preview 啊，一个小的预言。那么知道那个末后大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都给弟兄姊妹详细的讲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灾难的可怕性，主耶稣教导门徒末后的这个大灾难是必然的啊，是必然的。主耶稣说没有说这个东西不会发生，是必然的。那么这是在主耶稣再来大审判之前一定会发生的，但主耶稣告诉门徒说这一场末后的大灾难是非常残酷的、严重的啊，前所未有的。那么主耶稣也给门徒们应许说，这个灾难它不会持续很久啊。为什么呢？他说，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选民啊，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就说主来决定来减少这个患难的日子啊，患难的时间。为什么呢？是为着他的选民啊，主耶稣是为着他选民的缘故。我们就如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写给当时士美拿教会的书信时候 对他们的勉励。主耶稣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并不是说他们受苦的日子就是十天，而是讲到说这个日子是确定的，很短暂的啊，所以你们不用那个惧怕啊，你们在这个期间要至死的忠心啊，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前面讲了这个整个这个大灾难的这些特征真相啊。那么主耶稣在讲论了末世的大灾难后，又向门徒们提醒有关末后大灾难时期一个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要谨慎。那为什么呢？就是有假先知和假基督的兴起。主耶稣在接下来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将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要做什么呢？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就说这个假基督假先知起来，他不光是说兴起，而且他们还会显神迹奇事，那所以甚至连选民都会被迷惑。那么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假基督假先知的兴起。第一次呢是主耶稣，我指的是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中，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那么第一次是主耶稣在论到灾难起头的预兆时候，就说什么是灾难的起头呢？预兆是什么呢？主耶稣讲到了啊，就是假基督的出现。那么越是接近末后的大灾难大审判之前，那么假基督假先知就越加的昌盛。不仅如此，主耶稣说他们可能还会显神迹奇事，而且他们所行的，无论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行的，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了啊，连选民可能都会被迷惑了。那么主耶稣在讲论完这一切之后，主耶稣在讲论完这一切以后，主耶稣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二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对门徒在这里是用的强调句啊，要强调，这一点十分的重要。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重要的事情，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预备我们如何的应对大灾难的这个来临。一，主耶稣说啊，主耶稣说了哪两件呢？第一个，主耶稣说这些事情啊将要发生的时候，我都预先提前告诉你们了啊。所以主耶稣说凡事我都提前告诉你们了，无论是灾难起头的预兆啊，无论是这个灾难的真相，还有这个程度等等，主耶稣说我都提前告诉你们了，提前告诉你们了啊。弟兄姊妹，这一点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你如果知道某一个事情，你提前知道了，那个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吗？预备，对不对？假如说你要知道说，哎，过一段可能要有这个粮食紧缺，或者说这个什么，或者说你要这个商店要关门，那你就得去预备点食物啊，对不对？那你说我不知道，那到时候那你就没办法了， 就很尴尬，对不对？或者说我知道一些啊，这个提前知道一些信息啊，那你就可以去预备，是不是？或者我们再讲的直白一点，你要是能够知道，你知道那些生意人怎么赚的钱吗？就是因为他知道马上很快就会某一个东西会有很大的前景，会很值钱了，哎，所以他就提前去啊预备了。所以这个 information 啊，这个信息很重要，不光说是这个，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很重要。所以你要提前知道了，那你就会去预备，你不会说我不去预备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一个，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呢？要谨慎，要谨慎。第一个，主耶稣告诉你了所有的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提前告诉你们了，预言啊，提前告诉你们了。第二一个就是强调你们当谨慎。我们从世上一般的灾难，我们可以看到，那什么是预防灾难，或者说你逃脱灾难的秘诀呢？啊，就说灾难要来了，那你能逃脱或者预防的这个灾难的秘诀是什么呢？两个，弟兄姊妹，两个。一个就是你事先知道，你知道你看到那个真相了，你看到那个迹象了，对不对？哎，你知道这个要发生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谨慎预备啊，预备灾难中要发生的时候，你要预备一些必需品，对吧？所以这两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一是你预先知道了，第二你去谨慎的预备了，那这个就是你这个在灾难中啊能够逃脱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两个要素。比如在这个一些灾害比较频繁发生的国家啊，他们对灾害的这个预警系统是非常重视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你可能什么都不去关心，你明白吗？但是你要生活在日本啊，你就知道什么叫灾害的预警准备啊。日本人在小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训练他们怎么样躲避地震，怎么样听到一些什么情况，你应该怎么趴在桌子底下，应该预备什么，怎么样，他都提前教导孩子了。所以那个国家经常会晚上睡觉会经常会摇两下，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个预警的系统啊，他们就比较重视，比较完善，也比较发达，所以他就有这些预备。那你说我们这儿谁去预备这些事儿呢？对不对？摇两下，摇三下，可能你也不觉得有啥事儿。这是一个，就是说对灾害的这个预备啊，你有了警戒，那你就会去预备，这些都会使灾祸来临的时候降低到最小的一个程度。所以灾害来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预先知道要来临啊，你又去预备了，那这个东西它就会减少到很小一个程度。所以灾害最严重的情况的发生啊，就是多数灾害是没有预警的，突然来的啊，人们也没有认为说这个大灾害会临到啊，会去预备，会去警醒。因此主耶稣告诉了我们重要的秘诀，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你当怎么行？所以第一个就是预警，预警啊，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预警。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所有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所有都要发生的事情。不仅如此，主耶稣说我预先啊 beforehand预先告诉你们了，提前告诉你们了，末后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将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主耶稣提前告诉了我们，告诉了属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罗马将军攻陷耶路撒冷，烧毁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时候，杀死一百多万人。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是真的假的，据说是基督徒死的比较少，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真相，知道这个真相，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一个就是要谨慎，主耶稣说要谨慎。主耶稣在橄榄山的教导中反复的强调的，就是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啊。比如说主耶稣在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而且要迷惑许多人。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第九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要在会堂里受鞭打，又要为我的名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为他们做见证。22节23节我们今天讲的，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对门徒有关末世大灾难的这个教导中，主耶稣向门徒们反复强调的重点，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并不是指那个物理的或者说那个肉体苦难的那个征战，主耶稣强调的不是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 wall 或者那个肉体的那个 flesh 的那个征战，主耶稣强调的是属灵的征战， spiritual warfare， spiritual warfare， 或者说是末世属灵的大患难、大灾难的到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个在末世属灵的那个征战、属灵的那个灾祸的到来。主耶稣在橄榄山的教导中，我们说到我们讲到目前的为止，主耶稣三次强调了你们要谨慎，两次是论到假基督假先知，一次是讲到主耶稣他们要为主的名或主的福音受逼迫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基督徒在与魔鬼撒旦属灵的这个邪灵的这个征战。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要谨慎谨慎，都是讲到这个与这个邪灵魔鬼撒旦的这个征战。我们之后还会讲主耶稣在后面的教导中，特别是主耶稣在讲到他要来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圣经中主耶稣用了五次强调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因此从主耶稣反复强调的教导来看，基督徒末世面临的征战，特别是大灾难来临之前的征战，最大的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个属灵的征战，而不是非物质的物理性的战争啊，它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当然会有物质性的这个征战，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说啊不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生前也是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时候的教导，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的教导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惧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身体和灵魂啊 都能灭在地狱里的，你们要怕他。那个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惧怕他。物质的战争，物理的战争，大灾难，它最多夺去的是人肉体的生命，但是它不能夺去人的灵魂。就说这些，它不能夺去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面临的物质的征战是不可怕的。所以你面临的这个物质的征战是不可怕的，而真正可怕的是那个末世属灵的征战。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一直的强调末世基督徒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们要谨慎。那对基督徒来说，末世最大属灵的征战啊，那我们说末世最大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呢？就是以敌基督啊，假先知的征战。末世最大的征战就是与敌基督假先知的征战。那么和敌基督假先知的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上帝真理话语的征战啊。所以就是上帝真理话语的征战。敌基督假先知就是在传虚假的真理啊，所以就是上帝话语真理的征战。我们说敌基督也好，假先知也好，他们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打着基督的名誉啊，打着基督的名誉，就是用基督的名，因为你们大家都相信基督嘛，所以就打着基督的名，然后用谎言啊，不是真理，是用谎言来欺骗啊，来欺骗你们，来诱惑你们，来迷惑你们。那你说他用谎言来欺骗你、迷惑你、诱惑你做什么呢？就是要将人带离开上帝真理的话语，就是把你带离开那个真理的话语，让你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让你离开那个永恒的生命的主。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目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目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杀害，就是杀害啊，就是杀害，要把你的身体灵魂都杀害。所以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可能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来临，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 No， 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太麻木。我们知道美国今天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啊，美国今天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你看上去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啊，但是这些不是偶然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最近我收到一个这个，可能是这种基督教还是天主教的这个机构啊，他会发一些这个有关这些一些生命啊信仰方面的内容。那其中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个 abortion 堕胎，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两派的争论中， abortion 是一个非常这个对应的话题。过去我们觉得说啊，这种可能就是两个党派的争论也好，信仰和非信仰的这个争论也好。其实弟兄姊妹，那个里面的介绍让你很震惊啊。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 abortion 堕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金市场，黑金市场，弟兄姊妹，那些人在做什么呢？在买卖这些堕胎后的儿童的器官，啊，都明码标价的啊，各种各样的价格，非常的邪恶。弟兄姊妹，那是有原因的，那是很大一笔产业， 啊，明目张胆。我们知道美国，你去查 NIH 的网站，讲得很清楚 ，abortion 的这个组织器官，就是说这个人愿意 donate 给这个 research 的 organization， 就是说我愿意把这个 donate 给这个做来研究 research purpose 或者 scientific purpose， 这个是不犯法的，就是说是美国允许的。啊，不是为了这个 money 或者说为了这个 benefit 这样一个 purpose。 其实弟兄姊妹，这个因着这样的目的的这个 purpose 很少很少，甚至他在这个组织在跟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把这个录下来了，甚至那是一个很大的在 Texas 的一个 abortion 的医院，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donation 到这个 scientific research 去， OK， 全都买卖掉了。这是一方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说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就在我们宾州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医学院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School， 对吧，在做大量的胚胎的研究，OK， 拿着 NIH 的 funding 在干这些恶事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这些一被曝光的时候，这些人说哦 lie， 这些人都在欺骗，他们都在欺骗，那是 anti-abortion 的人故意的，怎么怎么的。今天美国到了一个撒谎的程度，弟兄姊妹，非常的让人震惊。OK。连 NIH 你都不能 trust， 这以前我们做医学的世界上的医学都是盯着美国的 NIH， 你知道吗？ NIH 是世界上在 medical research 或者是在面最权威的这个 institute。 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知道那个 Franz Kolling 对吧，我之前可能给弟兄姊妹也讲过，是 NIH 的这个头。Franz Kolling 当时也是很伟大的，因为他是带领美国完成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这个 leader， OK， 而且他看上去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说这是 God 的 DNA 啊， DNA 就是 God 的 message。 弟兄姊妹，今天太多这些邪恶的人，你都不能相信他，他们都打着上帝的名在干恶事啊，包括美国的这个 Dr. Fauci 啊，这个搞什么疫苗，这个家伙都是些邪恶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能相信什么？弟兄姊妹，这就在美国今天发生的。还有你看美国今天这个开放边境，那个背后也有原因，弟兄姊妹，那不是一个简单的 open border， 因为那个后面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贩卖儿童，贩卖人口，那是美国世界上巨大的黑金市场。弟兄姊妹，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啊、哦，你们都进来吧， OK。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事情主耶稣在讲论到末世的大灾难的时候，特意向门徒强调说，看哪、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就是主耶稣的预警，将那个提前末后大灾难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他没有隐藏不讲，而是预警的告诉了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主耶稣强调的你们要谨慎是主耶稣命令要谨慎警觉啊，要保护你们自己免受这个假先知假基督魔鬼撒旦的迷惑，这是你们脱离这个属灵大灾难的这个秘诀。 这是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的，真的，你不要以为哦，今天什么都没发生，你看的都是表面现象，啊，那个背后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警醒，怎么样警醒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同样在论到大灾难的时候讲到说什么？你们总要警醒祷告。你们免得迷惑是怎么样不被迷惑呢？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你们入了迷惑。啊，这是主耶稣讲的。那如何警醒保守你自己呢？英文里在讲的 be on guard， 就是你要像那个守卫者啊，警醒。主耶稣说 ：“I have told you all things beforehand。”我已经把所有的都提前告诉你了。所以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就说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上，或者属灵的这个你这个属灵的 weapon 啊，你的属灵的 weapon 征战的 weapon 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属灵的战争中，你的武器是什么呢？就神的话呀。你有没有操练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警醒祷告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全然的依靠上帝和上帝真理的教会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说的，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那保罗说，我还有最后要吩咐你们的啊，你们要靠着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做刚强人？怎么样靠着主呢？就是要穿戴神赐给你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战争 spiritual warfare， 它不是一个你讲没有事情的事情。那么你怎么征战呢？你要穿上神赐给你的全副的军装来抵挡。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是跟这些恶魔征战，是属灵的恶魔。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你们要有神所赐的军装，在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 suffering 的这个日子，或者末后的日子，灾难来临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怎么能够 stand firm 呢？你要有神赐给你全副的军装。那么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用上帝真理的带子做束腰，啊，你要用神的这个神的真理、神的话干嘛呢？束腰。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带子束腰吗？可能我们岁数大一点的人，都有体会。你干活的时候，这个。你现在你得用一个护腰撑着，你才能给你点力气，对不对？否则我们这个腰肌劳损了，骨头也不好了，你很容易干活就被撑着受伤了。所以你得用个腰子，用个带子撑着，绑在腰上。所以这是你的力量啊！圣经在这里讲到什么是你的力量？神的话，神的话才是你的力量啊！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遮胸。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这就是预备，弟兄姊妹，带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人祈祷。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靠着圣灵啊，多方的祷告祈求警醒啊，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秘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拿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的啊，我们今天在美国，特别是今天我们都面对的什么政治正确也好，平权主义也好，黑命贵也好，或者种族批判理论也好，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表面的，那个这些邪恶势力的背后，你要看它那个背后实际上就是魔鬼撒旦啊，实际就魔鬼撒旦，他们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那个背后是魔鬼撒旦的猖獗啊，随时在遍地游行，随时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今天不能再躺在恩典上睡觉了啊，所以基督徒今天你不能再躺在恩典上睡觉了，要警醒，否则我们就与这个败坏邪恶的时代，否则我们就与这个败坏的邪恶时代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就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要我们警醒。所以借着这段上帝的话，愿主的教训教导和你们同在。所以这里要特别的强调的是要谨慎，要警醒啊，要谨慎警醒，而且还要行动啊！你不能说我在那儿谨慎警醒 ，no action， 所以你还要 take action， 就是去践行主的话，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松懈啊，不能够懒惰，不能够懈慢，你要警醒啊，你要谨慎，你要 take action。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把所有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啊，警醒，你们才可以在那个幕后的那个患难来临的时候，那个大灾难的时候，你们才可以来逃过这一切的属灵的灾难。所以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幕后患难的时代中，在这个魔鬼撒旦到处遍地游行，就像可以寻找吞吃的人的时候，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警醒警守的心，让我们常常靠着你真理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警醒祷告，也让我们来持守你的真理，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见证你的福音，见证你的荣耀，让更多的人归向你，归向真理。主，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期盼你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邪恶的时代。主，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恶与善、真理与谎言、邪恶与正义的征战。主，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成为你的精兵，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来征战得胜，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